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这一集呢是25集，但是因为我们上一堂课还遗留了2章1节到2章7节还没讲，所以我们这一堂课要先从2章的1节讲到2章的7节，然后再接续往下讲。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的2章1节。经文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玫瑰花呢，可能指的是番红花或草本藏红花。女子呢，可能在把自己比作一朵美丽的野花，或者是说她只是普通的野花。有学者认为呢，百合花其实就是埃及的莲花，并且指出呢，在古埃及的象征系统里面，这个莲花象征着生命跟再生。在巴勒斯坦的圣甲虫和绘画里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象征意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这个女子是非常积极的在称赞自己的。再来我们看2章的2节，经文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里提到了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是在讲如同荆棘群中的百合花。男子呢，把女子的话变成了一种恭维，他告诉女子说，女子从其他女人当中脱颖而出，就像荆棘田里面的那一朵美丽的花一样。学者说，男子将伴侣的生活和精神焕发，以及呢跟其他女性带来的麻烦跟无聊进行了一定的对比。再来我们看2章的4节，我们也念一下3节好了。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再来看4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2章4节提到的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讲到了旗帜，这可能是指部落或者是军事单位的旗帜。学者们呢认为呢，女子心爱的人的爱情保护性的在他的爱人身上徘徊，或者是展示给所有的人看。这里根据一个很相似的一个阿卡德文的一个词语，这句话可能应该翻译成他对我的用意或意图是爱。再来我们看2章的5节，经文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这里头分别提到了葡萄干、苹果，还有因我思爱成病。这里是在讲因爱发昏了。这位妇人呢，对她所爱的人的渴望，使这个女子爱得昏头转向。这个女子要求葡萄干和苹果。学者说，可以肯定的是，她要求的是具体的食物，但是与此同时呢，她选择了象征爱情的水果。表示说呢，只有满足了这个女子的欲望，才能够使女子痊愈。在一首埃及的诗歌里面，一个年轻男子谈到他所爱的女人的时候，他说，这女子会让医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女子知道那男子的病。再来我们看2章的6节，经文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一句经文是在讲左臂在我头下，右臂拥抱我，也就是说这个女子的话呢，描述了一个亲密的拥抱。再来是2章的7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这一节经文是在讲不要唤起或唤醒爱情。这句话呢，其实在三章五节跟八章四节里面会再一次的看到。根据学者的说法，这是这位妇女的警告，也就是说其他妇女可能看见这段关系，也想要体验类似的经验。她实际上是告诉这些女子不要勉强，等待爱情开花，不要急于求成。就好像学者所指出来的，爱情的体验太过强大，太过全神贯注，不可能轻易的被唤起，除非夫妻之间有承诺，有欲望，有适当的机会去享受它。那这一段的诗句呢，可能也是在警告在婚姻承诺之前的爱的身体的表达。在圣经里面，婚姻承诺了要建立完整身体亲密关系的适当环境。当我们看完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的这个部分之后，我们来根据这七节背后的重点内容做一点说明。这一段落经文里头是女子先开口说话，她把自己比作一朵普通的野花，就是番红花，并且她不过分的夸奖自己，她只是说呢，她自己呢像众多花朵中的一朵而已。那这一首情诗展示了男女之间的对话，他们互相称赞对方，就像花朵跟树木一样可爱。虽然用对话来形容似乎不太准确，因为他们用的是第三人称而不是第二人称在说话，但是每段话显然都是针对对方的一个谈笑，因此呢，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对话。可以理解为二章五到六节的是女子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的。希伯来文中的祈使句用的是复数形态，所以诗歌末尾的两个叠句，一个是记录欢喜，另外一个是警告。男子呢，注意到女子对自己的谦虚评价，就接过话来说，补充说女子在众人之上。这名女子的确是百合花，但她是荆棘丛中的百合花，让其他的女子黯然失色。女子呢，回赞男子，将她比作苹果树。在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这苹果树呢，可能是生长在不结果子的树林里，所以显得非常的特别。苹果树呢，既然有香气又多结果子，就象征着丰饶。女子呢，描绘这名男子共处的情景，就好像是坐在苹果树荫下，享受男子的庇护和甜美的果实。这里表达了两个人的亲近。二章四节呢，不再使用园子的意象，女子谈起呢，男子带她进入了筵宴所，直译的话就是所谓的酒屋。这里象征呢，男子在公共场所里面去表白爱意。那 NLT 的英文翻译版本呢，是把它翻译成他爱我之深显而易见。这里用了军事的词语，比喻呢，男子以战旗来示爱。亲热呢，是会消耗精神跟体力的。女子在这里希望恢复体力，所以她要求葡萄干跟苹果。当时呢，人们认为这两样水果可以补充能量，那诗人是文雅的在暗示两个人亲密相拥。那诗歌末尾的叠句呢，在雅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也就是女子描述了男子的拥抱，说呢，左手在我头下，这表示他们靠在一起，男子在女子的上方。接着呢，这个女子转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警告他们不要在不合宜的情况下恋爱，就是暗示他们不要有肉体上的亲密举动。女子呢，描述了一段感官享受的美妙关系，而且警告他们不要轻易的进入这种关系。雅歌呢，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二章十五节或五章二节以下，也表达了爱情虽然美好，但也痛苦，不可以轻视。以上呢，是我们对于二章的一节到七节的一个经文的解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往下看，就是进入第25集原本要讲的2章8节到3章5节，主题是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相互委身呢，其实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建立关系的一个关键。我们来看一下2章8节到3章5节的上下文脉络。女人呢，这一段长篇的演说是由雅歌的二章八到十七节和三章的一到五节组成的。第一个部分呢，捕捉了女人热切期待爱人到来时候的兴奋。 女子将男子描述为一只瞪羚，或者是年轻的雄鹿。瞪羚的瞪是指瞪眼的瞪，并且想象呢，男子在向女子走来的时候，在山上跳跃跳跃的。当男子在女子家门外等候的时候，男子的兴奋也显而易见，他向里面张望，希望能够瞥见她。男子就邀请女子来享受春天的美丽，因为他们看到、听到、触摸、闻到春天更新带来的令人兴奋的事物。男子想和女子在一起，想见证女子，想听着女子的声音。这两首诗呢，都是从分开开始的，但是在诗的过程里面又走到了一起。第二首诗里面呢，女子因为男子的不在而感到恐惧，她就努力寻找她的爱人，但是却找不到他。最后女子找到了男子，并且拒绝让男子走，直到呢将这个男子安全地带回到他母亲的家。这个段落的结尾跟二章七节里面对耶路撒冷女儿们的祈求相同。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几首埃及诗歌呢，只用女性的口吻写成，那这段歌词其实也是这样。两者的共同主题是对分离的沮丧和恐惧，以及呢对在私人场所共聚的一个深切的渴望。这里头也有跟鲜花芬芳和茂盛树叶的比较。在一首埃及诗里面，女子呢将她爱人的到来比作羚羊，尽管女子的观点跟雅歌二章九节十七节里面的观点不同。兴奋跟激情，分离跟相聚，寻找跟发现，这些主题在埃及也很常见。这些共同的主题都反映了普遍的人类经验，而不是文学或文化上的借用。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雅歌二章八节一直到三章五节的关键主题有三个。第一个是在一起会产生兴奋、期待和喜悦。第二个，分离会产生沮丧和恐惧。第三个，爱情呢，必须在不强迫的情况下自然发展。而完整的身体亲密的关系必须等到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人。再来往下，我们看经文的解析。我们看二章的八到九节，经文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第九节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里提到了我的良人，女子呢经常称她的爱人为良人。这个词呢也可以意味着兄弟或表亲，在复数的形态下可以表示爱或者是进行性活动的爱。在这卷书中呢，使用这个词显示出它是表示亲密和爱意的词语。再来，同一节经文提到了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再说看哪，他来了，跳跃者，跨越者。这一句话开头的希伯来文的一个小品词叫 hine， 这个词呢表示某一种当前和迫切的情况。参与主导第八到九节的分词，就是这边翻译为来了啦、跳跃者、跨越者、站立啊、注视啊、窥视等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节经文里头的能量跟即时感，就表示说女孩既激动又充满期待的状态。经文里头也提到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就是指就很像瞪羚或者是年轻的雄鹿。瞪羚或雄鹿呢，在山间跳跃的形象激发了兴奋和喜悦的感觉。瞪羚的谐音也表示美丽，这很可能就是这个比喻所要传达的一部分意义。再来二章十四节，在进入到二章十四节之前，我们先把十节到十三节没有浏览过的经文稍微念一遍。十节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再来我们看第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里提到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是说鸽子在石缝里。当男子在女子家门外与女子隔着墙壁和窗户的时候，他形容女子为鸽子，在他没有办法进入的地方。鸽子的柔软和颜色传达了温柔的意念，鸟儿发出的声音令人感到舒缓。鸽子在许多文化里面都是和平跟爱的象征，就好像学者指出来的，在多种古代文化中，鸽子也被用作是爱神的代表。同一节经文提到的面貌啦、声音啦，就是指脸孔跟声音。男子想见到女子，想听到女子甜美的声音。英文的 NIV 的这个译本呢，翻译成脸的这个字其实是形体的意思，也就是男子想要体验看女子和听女子声音的喜悦。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课呢，我们经文解析到了二章的十四节，接下来我们要往二章十五节开始解析。二章十五节的经文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这里提到的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这位女子呢，可能引用了一句流行的谚语或者是歌曲。有些人认为狐狸可能是好色之徒，他们可能会透过对女孩的不道德意图来破坏双方的关系。而且呢，如果女子的爱人参与这种行为，双方的关系肯定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他的学者则认为说呢，小狐狸呢会在根部附近挖掘昆虫，进而破坏葡萄藤，破坏植物而且阻止葡萄藤的充分生长。那在这种情况下，女子会表达她希望呢他们处理所有可能阻止他们关系发展的障碍。再来二章的十六节提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在这段关系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双方对彼此的承诺，这个构成了双方能够共同成长，走向成熟的基础。虽然里头的细节不多，但是这种承诺很可能是通过订婚和婚约的约定，走公开正式化的一个方式。同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了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是指他在百合花中游荡。在一章七节里面，这位女子要求她的爱人告诉她说，这男子在哪里牧羊或者是放牧。虽然放牧在希伯来文中没有对象，但是看这个上下文暗示的对象就是你的羊群。在二章的十六节里面，女子使用了相同的动词，但是现在有了一个受词叫百合花，或者有可能被解释为莲花。那么在二章的一节里面，女子又将自己描述为百合花或者是莲花。而呢，在二章二节里面呢，也重复了这个描述，就好像学者所指出来的，这里的性暗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放牧就是进行性活动的隐喻。男人在与女人进行性活动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滋养跟快乐。女子认识到男子在他的魅力当中找到了快乐、满足和滋养。 再来二章的最后一节是二章十七节，提到我的良人呐，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里提到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是在说转身像瞪羚或者是年轻的雄鹿。女子呢，在二章九节中将她的爱人比作瞪羚或者是年轻的雄鹿，而且在这一段的结尾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女子的转身要求是否表达了希望男子回家，还是说她邀请男子过夜，这里并不明确。如果这段情节是发生在婚前，那这个要求可能反映了尽管女子充满激情跟渴望，但是这不是完全表达他们爱情的合适时间或地点。所以呢，女子不情愿的让爱人离开了，等待未来的机会。而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里的比特山可能是指崎岖的山丘。崎岖的山丘呢，也有可能指的就是有许多峡谷的丘陵地形。那这个被借用来比喻她的胸部，表达呢女子的渴望或邀请男子呢进行亲密的性行为。那这个希伯来文的词语也可能是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城镇的名字。以上呢，我们对第二节的经文里头进行了许多的说明跟解析。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些经文背后的一个重点内容。雅各的这一卷书呢，它的诗歌特质在这一首诗里面已经表露无遗了。如果有人死板的拘泥在文字，可能就会觉得诗里面的男子是偷窥狂，甚至荒唐的以为女子跑出屋外，到山上找了个洞穴来躲避男子。但是这一首诗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用了许多有创造性但是也约定成熟的诗歌主题来传递信息，表达他的情绪。春天呢，是连结整首诗的线索，男子跟女子都发了话。根据英文的 NLT 的这个译本的理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发话了。其实原文根本没有指明是谁在说话，也可能是女子在二章十五节继续说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指女子加男子。但这里学者认为，这里说话的更可能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因为他们称自己为我们。整首诗歌呢，既表达了情感疏离的情绪，又表达了拉近距离的渴望。女子开始的时候激动地聆听爱人来到身边的声音，女子用比喻表现出男子步履急切，好像穿山越岭而来的羚羊或小鹿。山岭呢是障碍，但是男子可以翻山越岭，一心要来到女子的身边。几乎一霎时，男子就来到了女子的房前，站在墙后往屋里面观看。男子并不想进屋，而是请女子出来。男子希望呢，在郊外有女子相伴，与女子相拥。郊外在雅歌里面始终都是亲密进行性行为的处所。男子呢，描绘了冬末春初的景象，他想要说服女子。我们的文化也认为春季是恋爱的季节，因为冬天已过，春天将至。春天里呢，大家可以走到户外，除去厚重的衣裳，赏良辰美景，闻万籁之声，而且有泥土芬芳沁入肺腑。男子特别提起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发声，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香。男子一开始就请女子出门，同他一起去往浪漫的郊外。那到了谈话的最后呢，就又重复了同样的意思。二章的十到十三节里面，男子的话是女子话中的一个引导语，女子呢将男子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我们。但是到了二章十四节，我们听到男子发话，女子所处的位置突然变换了，这女子不再待在屋内，而是躲到了磐石穴中。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描述当作实际情形来想象，就会很困惑，因为这里说的好像是女子跑出了屋子，跟爱人玩起了捉迷藏。但是诗句说的并不是实际的情形，而是他正在运用诗歌的主题。二章十四节说到，女子所处的地方是很贫瘠的，也许环境也很危险。更要紧的是，她远离了男子， 男子呼唤女子，请女子出来到自己的面前。男子渴望听见女子的声音，看到她秀美的面貌。那下一节呢，二章十五节又是一处突然的转折。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发话了，她们不在女子的家里，也不在崎岖的山上，而是身处在葡萄园中。耶路撒冷众女子发出呼声，要赶快擒拿葡萄园中游荡的小狐狸，因为小狐狸可能会严重的破坏葡萄园。葡萄园可以代表女性的身体，更可能代表亲密的场所。狐狸是干扰，威胁到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针对小狐狸的警告，就切合了这卷书里面主题之一，也就是人虽然能享有活泼的关系，但是完美的结合还是可能受到威胁的。这第八首诗呢，并没有结束在这个针对危险的提醒上。为了这一首诗结尾的是女子宽慰宜人的声音，她用类似圣经中伟大圣约套语的话语，表达了两人间的爱情。然后女子满足地说，她的良人在百合花间放牧群羊。现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后面一句有点深奥，但是明显这句话应该是指某种亲密的举动。这卷书里面其他的地方把女子比作葡萄园或果园，而这里又说男子在其中享受。男子呢，有如羚羊在园中呢取食，那这个园中当然是指女子的身体。那这种阐释呢，有四章五节的支持，那里用到了同样的习惯语气，但是所指的显然是女子的双乳，那就像是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所以呢，这首诗最后表达了女子的渴望跟愿望，她希望男子可以像羚羊或小鹿一样回到她的身边。以上呢是关乎二章八节一直到十七节的一个经文的解析。我们今天呢来不及讲解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神学的见解。要从诗歌里面得到神学的启示其实并不容易，这个跟尝试从约伯记里面的诗歌诊断约伯的病症是一样的。在雅歌里面，这项任务又因为情诗的性质而变得更复杂，因为情诗有模棱两可、双重含义、显而易见、隐而不露的倾向，也因为爱情跟浪漫的复杂性质，以及呢它对陷入其中的人所造成的难以解释的影响。再加上呢，这卷书没有提到上帝或道德，因此要在这卷书里面获得神学的启示就更加困难了。我们所拥有的这卷书的背景是圣经正典和旧约的智慧文学，这让我们可以肯定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了性、情感、心理和灵性的层面，都是神非常好的设计的一部分。在箴言的三十章的十八到十九节里面提到说，对于智者来讲，太奇妙而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包括男与女交合的道。但是第二十节也清楚地说明，男女关系也会出大错的，因为他肯定了通奸的女人吃喝后擦擦嘴就讲说，我没有做错事。所以呢，要对人际关系如何运作以及人际关系可能出错的地方产生有用的了解，就不能只是局限在像这个段落这样狭隘的文字。这项任务呢，需要结合一般启示里面的知识，然后呢跟特殊启示中的道德跟神学理解结合，才能够最完整的去了解。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